我们接着早上。早上我们讲到1027页哈，他要谈到就是说，这个坏运聚上嘛，以易于坏运聚上，施设安利之我为所缘，观其成立有自信之我，是为萨迦耶见，使我之相状啊，使我之相状。所以你看这个，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多少多了一个认知？了解一下，其实我们一般来讲也没有说差很多了，我们是说我们原五蕴施以为我啊，施以为我。那这个问题是在这个五蕴上，其实我们一般也都是这么说了哈，但有的人会认为说五蕴有实质法，那实际上在部派里面有这种问题哈。那问题就是说，其实连五蕴啊也会真实，其实是众生在这些的无常生灭的，就是这个在这个我们早上不是讲就是坏身嘛，啊，这个坏运呢，啊，这个在这个坏运聚这个聚当中，这个变化当中啊，自己依颠倒心而认定它为实在，啊，那这个颠倒心确认为它实在的时候，这才是一切烦恼的开始，啊，本来无常的，但你认为它为有，啊，所以这个确定，那这个确定才是一个颠倒的开始。那这个在修学当中啊，有之前大概也许跟大家提过了哈，这里面就带着一种，因为我提过，就不过就是，我们大概有时候人比较少去想这个问题哈。本来绑着你的也没有真东西，是不是？如果照这个道理讲过来，是不是有真的东西让你无法解脱生死？实际上没有啊。好，也就是说，没有具体的东西。当然，我们现在是具体了。啊，我们好像也会的吃饭呐，啊，会的怎么样？所有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是实实在在的，从外在有形的、无形的这些身心感受都是有，所以我们每一样对我们来讲都是那么真实。啊。就像我们讲说，对无关的事情我们容易放啊，对有关的事情我们就很难放啊，这是真实话，这是的确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肯定一个东西，我们常讲不是说我一个东西对我们有意义，绝对不是那个单一东西啊，其实是很多东西同时支持它，让它觉得让你的习惯，它外在的法啊，种种太多因缘，让你已经从过去的习惯，包括他现在的因缘，你几乎无法去认为说，那哪有可能是假的？就这样，你说他假，你会觉得不可能。但在佛法里面，就是说这么不可思议，偏偏他就是虚假的。那你看啊，我们现在是被现实的东西真的实在的困住了啊，但道理上又跟我们讲。也确实没有东西困住你，因为连你都是假的啊。那如果事实上是没有东西困住你，那为什么你让它困住？就是一个执嘛。那你会不会想试着去，那我来放这个执啊？这个执很难放啊，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去揣摩这个，因为如果你揣摩得到，你会发觉好像突然在认知上会进一个很大步的感觉的啊。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执着是众多因缘其实绵绵密密合成的，所以你要是那种啊要断不断的心思啊，你就断不了它。为什么？你断它一点点啊，马上就跟你补起了，你修那几天的行啊，马上就跟着补回来。为什么？太多执着，你断那一点干什么？那一点有断跟没断一样，因为它，你观它空，可是你充满了对世间的肯定为有的时候，再观一个它的某一个空，没有嘛？ 因为这个东西观它空，我就讲说，因为这个东西你要观它空的时候，有时候很荒谬。我希望大家试着去想一下，你在观一个空的时候，其实你是肯定它有、哦。你能不能去想这个？你表面上是观它空，可是内心底层是认定它有，然后再观它空。所以作假功夫，你们能不能体会到这一点？就是你事实上是用很多因缘在肯定它有，肯定完了以后再观它空哦。所以你观的空根本跟事实没关哦。因为你是站在很多的肯定，包括我，包括东西，很多东西的肯定，你表面上是要否定它了哈。你表面上是要否定这个东西，但可是你同时又肯定很多东西，可是那很多东西又跟它是有关，所以你观它，却换不了其他，就因为你换不了其他，所以它其实还是在。所以你如果能仔细观察，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能辨知一切法空的气候，也就是说你那时候的放不是这样藕断丝连，现在不是丝连，是断小丝，其他藕都还在。所以你要用那种心情是，其实在于你认不认知它，执着它。如果是那一丝啊，只是断那一点点，其他都还在，你应该是有一种心情，就是说包括现在连自我肯定的东西都放，你也就是说你没有一丝都不保留，你试着要有这种气魄，也许你就会发觉这可能就是你快找到下手术的时候。你如果先保留一些，然后修这个保留这个，我讲的是认知的，是心情。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道理不是就五蕴里面你执着，所以说实际上无蕴法不实在，是你在无蕴法执着。所以无蕴法色受想行识有没有具体挂碍到你？没有，有挂碍的是你自己给他认定。所以你要么就你否定，就是否定，就是照见无蕴皆空。这句话你试着看看，所以他有没有一定要什么威仪？所以大乘禅法是不是就具足这个呢？因为本来它就不一定要什么威仪，一定要什么次第，因为所有的东西本来就皆空。好，那这一点领纳不了的时候，才好吧，那就开次第了。对，不能领纳的才开始开次第了，否则的话应该是不用次第，所以才会有次第非次第。次第次第次第非次第非次第次第，大智论说的，有非次第行，有次第次第行，有非次第行，般若经谈的是这个。所以我们现在从是用比较实际的理解流化学也是会到这个地方来。所以重点是在您如何放下执，如何打破那一个执，而且你要打破那个执还不是见识的，而且从一开始就不大容许，因为不得已才是执，不得已因为你也没办法修，只好先许这个否定这个，有否定这个你去否定它啊，保留这个，因为你也知道这样才身心安稳嘛，因为你要有所执。可是如果你具足的那种处理的那种全然的那种信心，包括你的种种经验里面，让知道说世间到终究无所归依。比如说像我们死了什么都没了，所以当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人走那个人走的时候，你发觉啊，不走来走去不是轮到你，到最后终究都要晃，那不如现在晃。以及主动权被那个无常鬼抓着，不如主动权由我来，你逼我晃我自己来晃，感觉就不一样了。而放是什么？彻底放。所以你可以在打坐的时候不妨用这个心思， 你不用用很多的什么，你就放松一点，放松一点，把你的念头试着，不是故意要放哦，我们也没有那不需要再取一个放哦。我的意思就相反，都不是在取一个动作，拿一个东西去放一个东西，而是说，那本来就颠倒，你只要认知它本来是颠倒，就不值它。不知道，你试着去揣摩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要领，你可以说，因为这个很多东西讲归讲，因为过去的祖师大德禅宗里面很多大德，他也没有教你一个具体，他就是告诉你这一个法则，那你不断的参，哪天就嘣一声刚好知道说，哎，原来前方，哎，之前都想前方，哎，都知道了，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前方，事实上是如此啊，你在晃的时候你发觉好像半吊子，放了就提，提了就放，这好像就好像他少条拿条筋，那条筋一直拉着，嗯，就长那条筋，哎，是不是？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因为你从五蕴俱里面，你本来他也没绑着你哦，所以从这道理就是，他没有绑着你，是你认识他。那既然没绑着你，你为什么要断绑着你的东西？所以无非就是。破那个萨迦耶见，所以他你看他也没什么功夫，他就断你的俱生我执，俱生法执，就是执，那一切问题就从这里延伸，所以这个观念一破，其他烦恼也跟着陆陆续续断，哎，是，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处理的关键处了。所以那个认知要认知稳，像我们，因为我们很少去认知这一点，我们现在一般修行比较偏向思想，是在理念上信念上准备放着什么放下什么的认知比较少，我发觉很少在谈，就好像说人家有一套修学方法，我也这样修，我修修它自然就会怎样，可是我发觉连心情上你都不是想要放什么东西，你好像还是抓着一个疑鬼一个次第，然后不知道说这个次第其实目的终究是要你照见五蕴皆空，你不能在五蕴法上执以为真，然后试着要去破五蕴，不是从一开始这个方法就是要对治它。好，好，于中与坏运上啊，见其成立有我，是为萨迦耶见成立之我见啊。嗯，当然这是他认为的哈，没关系哈。自言我想之为我作所言者，是说萨迦耶见执我之情况，其以我想同时之心之我，则非萨迦耶见所执之我。这个用词我们不是很容易体会那个用词，不过如果看后头的例子你就知道他怎么讲，以佛亦有时称我故。好，所以这个称我啊，就是以我想同时之心呢，就是、啊、同时之心就是类似的，同时就是、啊，诶，众生因为执着有我，所以就有那个自体性的阻隔，我们不是、啊、主称啊，主位啊，主位自己称自己是主，这样哈、啊，就是我啊。可是像这个与它并同的这种东西，就是以这个。而生出来的这个同时之心就是称我哈，这个称呼啊，这个认知啊，不一定是萨迦耶见啊，因为我亦有时称我，如啊如为我不以世间真，我不以世真，是以我真啊，我他也讲我，是有我说有，是无我说无，啊。那因为佛的确是这样说的哈，这个阿含经里面谈，即我之声闻菩萨等，大家讲我之声闻菩萨等，亦如常人之言我来我去我依我时，此仅为世俗名言之我，非萨迦耶见。就是说我方便施舍，等于是方便施舍一个我，那汉有没有肯定我执着我是不同的。所以在那涅槃经有谈说，我不一定要断这个我这个，因为那个是名词，我不需要舍掉这个我。好，所以之前我们早期 在道场里面啊，不，开始学佛的时候，我们的教我们的人教讲，不能称大，不能称我，要称大行。当然那时候我是在家居士，因为称我会增长我执。嗯，其实称我们不会啦。嗯，我大行也是我执啊，哎，只是名牌不牌号不更。只要我执，那差这么说，我很客气的。啊，哪有客气？那我都还抬第一个嘞，所以重点，当然有时候称我有时候会比较感觉比较冲的感觉啊。那大行如何？因为有些人有比较受过训练，很少讲我在师长面前很少讲我，都讲说啊弟子这么认为，其实这是对的了。但不要，这是一种对自己的谦称呐，哈，不要自己我。那个我的确让人家感觉好像自体性很强啊，但重点是执着，不是那个语词啦，语词本身意义并不大了，只是今天应对在生活伦理当中，你为了要显你的那种尊重伦理，你把语词用的比较恰当，这样而已啦。那不会说因为你讲我增长我执，你不讲我就不会有增长我执，因为这里讲，因为以这个同时的心啊，就是说我假用这个我，它不是萨迦耶，萨迦耶是一种肯定，是一种自体性的肯定，这种自体性的肯定才是我执。所以你即便用很多语词啊，表面上你都用语词把它遮掩掉，可是内心却是纷纷肯定，意义在这里啊，没用啊，还是执着啊，是不是？好，所以这个不能这样说，他因为他是非萨迦耶见，因为佛所说的我，你不能说佛也说我啊，所以佛有萨迦耶见，不是的哈。凡夫修密法时，做法身是我，报身是我，化身是我，等想是，亦不能说是萨迦耶见。好，那这个问题就差在哪里？差在你的知见要正确。你的知见要是不正确，你就真的会这么认为。怎么会认为？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修学方法，其实必须要有一些检责。有些方法它有一个方便啊，就像有个观自己如火哦，有佛慢，观自己像是火，观自己跟本尊一样。这里面来讲，其实是观自己跟本尊一样的清净，不是本尊观成我。本尊观成我就变成众生，而是你观成像本尊的话就比较清净，否则这个就产生自己的是执着相啊。所以这个有些法的善巧没弄清楚，到最后就增长这些慢心出来。嗯，因为他的自体性一直，自我肯定性一直在，自我肯定性一直在啊。所以你不觉得在这里面的很多的佛法的修学，到最后他为什么叫柔软？知道吗？没有我。对立性、主体性不见了，那个安立自主体的那种认知不见了，所以柔软，是不是？应该是从这里来看，好，所以柔软不是压抑自我的柔软，柔软是降服自我、融化自我的，这叫柔软。压抑自我的那只是你身段很柔软，那个身段很柔软，只要碰到比你低的，你就就起来了，对不对？那你是因为屈就权势，不是真柔软。真柔软的，看到地位比你低的，依然柔软，因为没有我的不会说见到权势比你高的，我是无我；见到权势比你低的，我就跑出来。不会有这种事情吧？啊，所以真柔软的人，上上下下一切处皆柔软，为了无我。好，这个是这样哈，不能说是萨迦耶见，以世俗名言之我无自信成就，故非萨迦耶见啊。必言于我想，同时只有我想成就，乃为自信实有之我啊，乃为萨迦耶见。所以这真的是符合涅槃经所说的， 我破的破的是那个烦恼性，而不是破那个意那个字，那破破那个语义啊，啊，不是破这个。哎，此我之依处，非依一分运及运具所能安立。此种依运具为名施设安立之我，是本中特法啊！啊，这个我们讲过了。于如广论以广说，欲如于狗啊，说彼是狗啊，非谓狗是我。故执狗是自性成就，非虽是具身普特伽罗我执，而非萨迦耶见。为什么？你必须要肯定它为实在，同时是那属于我，有一个自体依止处啊，那个叫做唯我想，唯我，他就怎么讲？用唯我啊，只有我，就是他不但你看狗是实在的，但狗是狗，不是我，但我们的自那个萨迦耶见是。认定他为自信，而且是唯我，就是我，这就是萨迦耶见的啊，嗯，所以说光看狗不对，他虽然是寄生普特伽罗的我执，这是一种执，但我们讲那个见啊，那种错误的认知的我见，是因为我不但看这个东西实在，而且就是我，有一种归属于自体的那个心念，那个就萨迦耶见。因萨迦耶见须念为我而只有自信成就，缘狗则不生是我之念故嘛，对不对？好，这个我们这一段大家稍微留意，就是这个倒数第三行底第四行底下开始到倒数第二行这一段，你就可以知道，嗯，前面的文倒是不清楚，这一个解释就比较清楚一点。好，缘狗则不生是我之念故嘛，啊，对。故与他身执为自信成就普特伽罗之具身，虽是普特伽罗之具身我执，而非彼普特伽罗之萨迦耶见。他也是执，没错，也是执，执他为实，但我们讲的是一种我身见嘛，是身见，那个见这个认知是应该是不但是实在，而且是我，这叫萨迦耶见，我身，我的身，哎，我的提议，这个是这样啊。好，哎，这是这样哈。那我们接着来看哈，具身我执啊，具身我所执萨迦耶见，就缘我与我啊，教无明文，甚难抉择。以理当依我及我所，二者皆缘。我执所缘是为我，我所执是为我所。我之具身啊，我之具身心会颠倒，我之具身具身心所生之萨迦见乃是颠倒。嗯，我之具身心呐 啊，我之具身心，这个具身心就是嗯，刚才讲的那个，因为它这个用词有时候不是。定义的不是很清楚，所以不过大概就是我们从刚才讲的，以与我同时心呐、啊，同时心之我啊，哈、啊，并不是萨迦耶见啊所执之我啊，就是应我之方便所安立的，这不是颠倒哈、啊，是有生出来的那个才是，那才是颠倒。我所具身心亦非颠倒，我所具身心所生之萨迦耶见乃为颠倒，就是那属于我产生自己肯定的，只是方便说的这是我的，这是我，这个不是颠倒啊。那凡是有自体执取的，这才叫颠倒啊。啊，哎，念我同时。同时念我所思，同时升起萨迦也见，只有自信，方是因断哈。我所心既缘我，又缘我所，如何分别？我执萨迦也见，属于普特伽罗我执，定言普特伽罗，亦定言自我。若不尔者，则非普特伽罗我执所摄，我执萨迦也见，唯言自相啊自相续自我。也就是说。嗯，如果萨迦耶见它属于普特，我执萨迦耶见属于普特伽罗我执，定言普特伽罗，亦定言自我，就是一定会认取叫自我， 一定会以自我为他的念头的形成的条件，他一定要有一个自我啊。若不尔者，则非菩特觉罗我执所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是菩特觉罗我执所摄啊。就是本等是，就像我们见到狗，那狗是外面的众生子，外面它也是具生我执的部分，但它不是萨迦耶见。我执萨迦耶见，虽言自相续之我啊，我言自相续之我啊，我所萨迦耶见即言自我意啊，就复言我所，不得以言我所为主要啊，因为它是以我为主体，然后再产生归属于我的我所啊，所以他讲说，就是不过以言我所为主要了啊，他我讲他。我所萨迦萨迦见即缘自我，复缘我所，不过以缘我所为主要啊，缘我所为主要。不过基本上我所一定是以我为主，才会有我所，因为它的所是一个互的，但它一定是有一个我所，我为主才有我所啊。好，是这样的啊。那我们来看这个1029页的第四啊。问啊，法既遍于一切哈，而菩特伽罗亦在一切有中，如是，菩特伽罗我执亦未为法我执，可乎？有意思。其实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啊。法既遍一切，而菩特伽罗亦在一切有中啊，如是。普特切罗我执亦未为法我执，就是本来我们讲是人我执嘛，那人我执的普特切罗是不是也在一切法中？那是一普特切罗的人我执是不是也可以讲为法我执的意思是这样的啊？可乎？答：法我执所言非通指一切法，乃以哈比普特切罗差别门中非菩特伽罗之法为所缘，乃除安利我民所余蕴等为主。也就是说，一般概念上法我执是怎么样，除了人我执之外的法叫法我执啊。这里这是他的说法了，他的说法就是我们讲法我执就是减除掉那个人我执的部分的其他法叫做法我执了，并不是所有的意思。但其实在唯识论里面他是有这么说，这个跟他后头有讲，只要没有，前面不是有讲，要是没有破法的话，人我也很难破。其实这样才是讲，那为什么这样讲？这样减除是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讲说声闻只破我空，没破法空，就是用类似这样的说法，那是在分类上的善巧。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分类上的善巧，帮助我们去区别。否则的话，顺着前面法俱遍一切，而普特伽罗亦在其中，如是普特伽罗的我执，是不是就是法我执？是。但如果这样的话，就很难分出修行的戒次。因为声闻人也破法我执，如果你这样概括的话，声闻的果跟菩萨果就分不开了，因为都是以法我执。那因此我们要讲说，众生在修持当中，明明只有的破法人我执以后出三界，但他没究竟圆满，显然在修正上是有差别的。所以基于这样的差别，就属于破人我执这个范围的，我们就不把它归到法我执的部分。那事实上就法体上来讲，人我执不就是法吗？所以它有破法。因此在其他论也谈到它有没有破法空，它有没有正法空，有，但这个法空是在人我执这个范围的法空是有，他也有正道 好，它也震动。但随意或能我执以上的其他法，它没有。所以为了减责声闻跟菩萨的果，就直接说声闻之破能我，能我执没有破法我执。那其实在好像应该是成为世论，真是就有提到的，他也破，他也有法空，不是完全切开的。因为前面这里没有谈，如果你没有对法的观破，你对于那个 法空我空其实是定位对象而已嘛。简单来讲，不管是人我执法我执，就是把某一个东西认为有自信嘛。那你这个角度放在是众生普特伽罗的叫做人我执嘛，众生普特伽罗以外的我们叫法我执啊，岂不是不就是只要你对任何一个所缘境执以为我，就是执嘛。那为了要区隔修行上的差异，法上修行方法的差异，所以才做这种抉择，知道吧？其实基本上就是执嘛，就是自信执嘛。所以这个人我执法我执其实在中观里面很少谈的，他也很少谈到俱生我执俱生法执，这个是唯识谈的，因为他的看法就是反正都是假的，他一概就全部不跟你打掉，他不用跟你分那么多这些东西啊，他比较少去分说什么执什么执什么，这个讲法是唯识比较特擅长的，唯识擅长才会这样区分。因为他一切他重点不在对世俗地的分析，以便就是他建立法住智的面向，中观跟唯识不大一样。唯识要建立法住智，他在世俗地的说明很详细啊。那其实我们现在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一下要讲到那个抽象那么渺茫的那个空，不容易体会啊，很难体会啊。所以他这里讲说，他不是，那就在分类上是如此哈。好，如于运等上，只有普特伽罗自信成就，即为普特伽罗我执。于运等上，除去普特伽罗，而执运等利民处有自信成就，则为法我执。这是在分类上，啊，但在法体上，因为法本来就涵盖一切的。涵盖一切，所以反正中观他就直接叫一切法，他就省得在你分这个什么，他就一切法，哎，他一切法，他就很少在这个法的啊世俗地的差别下，这就是在说的啊。于此尚有辩难，如问我执，我所执是普特伽罗我执。而彼亦以普特伽罗为所言也，此乃难题啊！在中克大师注释中，有时以言耳等为我所执之所依啊，有时以言耳等为我所安立名处，我所执啊，人缘于我，如不先缘我，则不能生我所执之心。这个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哈。我所执是普特伽罗我执，则彼亦以普特伽罗为所言也。其实虽然没说，我不认为这是个难题的。为什么？你只要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我们不是有我执我所的执吗？因为这从名义上从缘起上来讲，没有我所是不可能生的，所以不就算不讲你也很清楚啊。好，主持没有课的就跑不掉，跑不来啊，所以没有单独我所。就像那个唯识里面谈心王心所，他在讲说离开了心王不会有心所的，心王就八心王嘛，离开心王不会有心所。他说在很多很多部派有人在辩论说灭尽定的时候，灭尽定有心但没有心所，因为灭掉受想。他说从古以来从来没有看到心王在心，有心王心所会配合，有心所会有心王，所以他两边用从两个链来说，有些认为说有心有六识心，但没有六识心所，就是没有什么没有受跟想， 问题受想是无变形啊，只要心一起就有啊。你要找到某些不是无变形心所，像比如说欲圣解念定慧的五别境，那就还可以啊，有时有，有时没有。可是受想啊，受想是变形心所，起心动念一旦有，一旦有心就有我的五变形。所以你说会有五个有，你说你要是说我没有，我有心但没有受跟想的两个变形心所，他说没这种道理。只要你有心就会有那五个在，它是连在一块。他讲说那这个定是不是善，他说好啊，那你来看啊，你只要有善就有善根，善根就是善心所，那有善心所就会有其他心所。那你明明讲灭尽定是没有心所，那你怎么就又认为它是善？它是无漏善，它不是第六意识相应的善，它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一个缘起相。所以你讲说我有我所执，一定有我执，因为那两个配在一块的，所以这个其实不难的、啊。唯识里面这个论证都有谈到，所以一定是有。所以他后来讲也对了哈。如先不圆我，则不能啊生我所执之心。我所执之形象，则圆彼所言之我所。执能作者为自信成就，以我之体之本体对于我所视为能作者啊。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当然，我想这个没问题的哈。就是说你执着它为自体啊，这个意思都一样。欲如尽食，菜饭为所食者，我为能食者，源于所食之菜饭，而执能食之我自信成就。好，其实都是有的啊。故我所执之形象，具有执我自信成就之成分，而非法我执啊。必如此事啊。啊，以我所上，此具足有普特且有一分，以我所上，此具足有普特且有一分，而不成为法执啊。以上诸理不但还数者，以佛之所言一切所知尽啊，所知尽诸法，如执为实有，不使人我，不属人我执，即属法我执。如达其为非实有，不属人我执，即属法我啊，法我不属人无我，即属法无我。故恶无我，必由于恶我正空性为恶无我所摄啊。当然，这个道理我们是比较清楚了啊。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论证的。那他这里讲说，因为他这里面有的叙述啊，不是很清楚了，不过我们大概知道他的主体意思是怎么样哈。他这里有讲说，故我所执之形象，具有执我自信成就之成分，而非法我执。他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而非法我执啊？其实这一定是有法我执，因为我在这里顺便谈哈。这是我们比较容易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啊，但我现在在讲，大家能不能体会啊？你们试着哈，因为这很多在做研究佛法研究的人，长时间会产生一个东西，就是说，佛这样分析它的时候，是帮助你建立法住执，就是在理论上啊，我先把很多因缘先放一边不谈，我直接谈这一段，谈到彼此关系。可是在现实人生里面啊，是切不开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心法啊，受想行识，对不对？这我们会讲说想运如何如何，对不对？这时候我们在讲想运的时候，是框在想运的范围里面。但你在听一听以后，你不要把想运切割，跟那个受想行识，你把它切开来。因为唯识认为那不能切的，它不能切开的，是我在讲述里面帮助你认识想运，但在现实观察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是合在一块的。 它志向它有这样的相状，但事实上它是不能切开的，它是不能切开的。所以如当我们在讲人我执的是就一个面上，这个叫人我执，可是在现实人生里面，以我们来讲，只要有人我执，有没有法执？有，彻底的那个法执一定会在里面的，它不会两个执不是能用一条线拉开，不会这样的啊。那叙述上是会这样区隔，但事实上很多东西是不能拉开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1034页。1034页里面他在解释那个本文啊，本文不是有讲说四百论里面啊，就第四行底下哈，就解释我们那个原来那个本文啊，那这里面他也加一注解。四百论云，如生根变身，愚痴变一切，故由愚痴灭，一切惑皆灭。如见缘起理，则不生愚痴，故此当尽力专宣说义。啊，这个前面有一句话是这样，他解释这一段，因为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因为我们之前我们大家也都提过了，不过这里面这一段对我们来讲，为什么建立正见的重要性啊，这个可以帮我们更加强我们对于建立正见的重要性可以有所了解啊。他说此谓愚痴如生根，便以本身一切处，依经说除法爪持外，自顶自种，皆属生根所变啊。那无人周身，皆能感受苦乐，以身世变前生故。此欲愚痴以贪嗔诸烦恼驱生，便于一切烦恼愚痴执使，乃生起一切贪嗔诸烦恼之根。如贪烦恼缘越狱尽而生，然须愚痴先于越狱尽之为实有。好，他比喻生根，因为生根是遍满全身，那愚痴是遍满一切处啊，无明是一切处。所以你如果要起贪，一定要还是愚痴啊，而后生起不如理之分别，遂生起贪，如嗔于仇冤啊，不越狱尽亦然。愚痴于俱灰啊，愚痴于俱灰，越不越狱尽止死，前后啊，前后流相续，次第生起啊。愚痴如无，则贪嗔无依啊。此如生根若无，言而等无依啊。如果没有生根，言而也没所依，如果愚痴没有，贪嗔也无所依，贪嗔也无所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再在强调的，就是假如你的观念，所谓的学佛的正见没养成啊，你的修行不容易进步，不容易进步，因为就半吊子一直在原地绕。所以要不看得透这一点啊，其实很不容易修，很不容易修。修到最后，你发觉有很比较有趣的是，别人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去，别人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去，到最后每样都是修一点一点一点，到最后有用没用，久了就心灰意冷。修行久了，有时候会心灰意冷，因为都没感应。几十年下来，那至少感应点嘛，对不对？可是一直都发觉，我得到小清安、小感觉，可是真正面对烦恼，好像起不了作用。对于我们的挂碍，好像也没多少影响。佛经里面讲的那么殊胜，怎么一点都只是让我羡慕而已，都没有一点真的过来。那如果再碰到大烦恼，要是有病啊之类的，信心很容易动摇。因为有时候我当然这是额外的话了啊，在修学这条路里面呢，有时候能陪你走的人不多了。那也许哪天你又觉得你应该静下来，那静下来当然是没人了。那没人的时候，当然所有的事情内在的烦恼当然是自己解决了。可是你又解决不来，那解决不来又没人，那没人又要。这下 你会怨啊，啊，我们怨什么？怨我怎么这般无力感呢、啊？会哦，哎，哎，所以说要没有提早准备啊，这一生其实到最后，旁边的东西是不可靠的啊，因为那个都不是掌握在你。可是你因为你心已经有个主了嘛，啊，你已经很笃定了。所以当你内心安住在法的时候，其他身心的一切外在就随缘了，你就能说有就用啊，没有就算了啊，反正我重点已经我有法好安身立命嘛。所以那即便生活在困苦啊，我有病痛没人照顾，你也发觉那不就是我的业报吗？哎，你比较容易消化，而且你可以继续守住，因为这种东西不是用一种认知，而是一个你长期在熏修的一个坚定信念，所以你会很容易安贫乐道。嗯，啊，否则这个世间很多东西都没有。哎，正因为你安住在这个道理上，你有一个认知，一个正确认知，所以你能走得长远。否则会怨呢，啊，在这环境里面会怨啊，怨来怨去的。哎，嗯，所以有时候修那么修个干枯贼瓜，哎呀，哎，哎呦，那这个你看呢、啊？有时候耗了几十年下，结果经常为了一些生活细节而不，你会觉得很难。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起的这种执着，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你不够。像我们现在，我们将心比心，我们能舍到什么程度？假如我们现在身体起大重病来怎么样，你能舍多少？很难。你为什么能舍得下？就好像说我有钱，当然我能舍得出啊。啊，我自己现在都尚且很贫乏，我怎么舍？我的身心的负担尚且那么重，你叫我怎么去放心？不可能。所以讲现在是讲，可是处在任何一个困境当中，其实我们现在多少人能这么洒脱？不多了。讲很容易嘛，啊，为什么？本钱不够嘛，对法的承受力还不够，所以我们重新在那里懂，会不会？会啊。所以我讲说，一直如果不赶快从内去建立啊，啊，走到后头来，现在人都很少啊，很多地方都人少啊，对不对？那也少，那也少，很多地方都必须要到最后，你必须要自己去承受。那问题，你怎么去扛起这个？自己能走得很笃定，其实这绝对不是用忍耐来的，是因为是心领神会来的，啊，是心欢喜来的。所以我们很少修行，你看我们现在，你看我用一个态度来检查，就是我们学佛学到最后，你有没有经常保持一种不是那种六欲就是世俗的那种欢喜心啊，是有一种那种气，应该怎么说，挂碍不见啊，那种执着不见的那种自在，那种自在不是情绪上的快乐，是放下的那个自在，好像那个很随缘。你能你能很多东西不是在乎的，哎，你能在一个很平滑的环境里面，你可以充分的放下来，哎，这种心情，这种喜乐心很少人有。我发觉，你大家嘛，各各归求，嗯，然后期待以后有感应，不过现在就没感应，现在你觉得行不行？真结归还难。真少人笑会出来啊，笑不出来，好像怎么不知道？要么就是很物质的、很外在的烦恼性的喜乐，而不是那种法喜的清安。好像很少人能对这个修行里面这么自然的好欢喜，就法喜了。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要不赶快找一下啊，真的是很苦哦。哦，圣人也无圣掉，佫加不做掉，那奈何？哎，对，好，所以有些东西，如果你看得清楚的时候， 这其实很多东西要来也要得到也不难的，就是一个观念的改变，一个你看得开看不开，这观念的改变。哎，好，那先休息一下了啊。
稍等，谢谢你。